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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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离上次有间隔了一阵子哈，那我们这次再讲第十五页这个第二段开始。这部分在谈，我们前面有谈到那个菩萨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的大主轴精神，我们还没有正式讲到那个戒条那这个前面这个精神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后面会谈到。其实正式传菩萨戒依这里的精神是应该先跟他讲，讲完以后可以才受，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倒过来？我们现在是倒过来，那这样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正常的话，其实菩萨戒这里的精神是先跟他讲了，讲完以后他觉得可不可以，再来决定要不要传授这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讲演，我们希望对提供大家未来在菩萨戒的一个持守上有个比较完整的认知，甚至我们应该积极的学习如何行菩萨道来守持这个菩萨戒把它当作一个我们准备，我们确实不是一种诵就是念，当然我们平常也不是说不受持，但确实把它当作一个法门在行持在想要具体想要每一个精神确实想要在生活上落实下来的这种心情不够强烈好，那这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好用心的学用心的学。这个其实前面我们都已经有谈过了，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谈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谈的菩萨自干这样的菩萨气度志气这样的一个精神，好像还是要能顶戴奉行的人不容易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你除非你对整个法升起很真切的认识，或者这样的一个实践菩萨戒的这种意图意乐心就不容易起来所以最近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真的行菩萨道不容易，因为光我们自身本身的烦恼我们都我们自己都很难去把自己的烦恼克服了，那何况说要很清净的心来利益众生所以说我们前面谈到说菩萨用什么心情，用什么方式，这中间谈到这些让我们非常敬仰一个人的人格能做到这样，看这一生也值得了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前面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介绍，我们如果去具体这样去做，你不觉得佛法本来是很靠近的，很实际的，它实际在自利利他的。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假如我们谈的很多，乃至我们做尤其是出家菩萨那个你发的心所做的决定，那更是难得所以才会让众生来供养恭敬嘛。 啊，列位为三宝嘛，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仔细思考，就是我你现在要讲的是，我这个戒法不是一条形式上的东西，就是我透过戒法，我让我的身心是一块一块的清净，叫别别解脱。我讲的是真的一块一块清净的。我不断在持守，让我的身心这些染污慢慢去除。那这戒法很广很广，尤其是菩萨戒这种精神，你看谈的是多么宽广的真实的一个那种清净啊的菩萨行啊。那这个我们很乐意的透过这种戒法的修持，让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戒法的修持不是在交代，不是在应付，不是在谁肯定，我确实是在防范自己的染污，我确实是在利益人，我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我要奉行的啊，我要修行的德目，我很用心的啊，经常思考啊，我想要去实践它。所以它是一个这种精神啊，这才是我们半夜诵戒的意义嘛。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不是光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诵持这个菩萨戒啊，我们耳提面命的不断反复思维的，作为我们具体修行的一个目标落实下来，这样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我发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如果以我们来讲，我用一个比较现实，我们当然如果要从别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众生对佛教有帮助，我这个当然知道，但我们如果用更严格来讲，就是更具体的，那我的帮助是什么？对不对？假如我们现在如果接受很多人的护持供养，那我们再换过来，那我们到底，我要问一下，那众生因我得到什么利益？或是说我们到底对自己的道业进步多少？我讲具体一点的，好，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反复，就是我们要用很现实，就如世间人在要求世间人，公司老板在要求员工，乃至你自己创业的话，你在要求你的业绩，你都很现实啊，你都很现实，那你不能用一种很笼统的诉诸于那个抓不到的东西，那给自己安慰嘛。那我讲这句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把这个菩萨戒当作我具体在实践的。所以我希望看谁有空啊，就是参考我们送那个幻王菩萨戒的那个方式啊，把这一本重新检定一下。啊，标点符号可能还再改一下，因为这个是从某些人做好又拿过来，但我发觉，因为我也不可能一个一个这样看，结果我觉得标点符号要再修改，那把这个菩萨戒的诵持仪轨啊，我们试着来看看能不能诵持这个戒法。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们是受幻网菩萨戒，为什么要诵瑜伽菩萨戒？唉，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谈的。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受戒的时候啊，我们谈到十五页的时候啊，你有前面的那个意乐心，到现在要受持，你必须要祈求啊。他讲说，唯愿大德啊，在十四页，唯愿大德或言长老或言善男子，哀悯受我菩萨境界啊。我们前面有提到。你唯有很清楚知道菩萨戒法，你这个哀悯受求法之心啊才会出来。它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好，所以说你必须要深知行菩萨道的庄严功德。这时候你百千万劫难遭遇，你才会祈求请你慈悲受我菩萨境界。所以这个心一旦开始，后面的东西才会一个法生一个法。所以你生，所以 这一本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你应该让他讲菩萨戒的精神，讲完你堪不堪，有没有依的，有，我在你有依的，我还要看你是不是真的清净，这时候才传授你呢。我觉得合理，合理。所以未来假如要受菩萨戒的人，我们应该会让他先听，就我把我们讲完了，你听完你决定，因为后面有要求的。好，就像以前佛陀随犯随智嘛，啊，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简单，等后来就开始白世结魔出家，就是越来越复杂，刚开始是皈依佛皈法皈僧，诶，得戒了，后来因缘不一样开始制定了。那我们未来假如有机会再传授菩萨戒的，我们希望所有受持菩萨戒的先听。这时候他所感应的，从这个因清净，后面传授的过程一切如法，难得一个真实菩萨就出炉了。好，那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讲啊，就是说我要哀悯，然后第二段叫儿时有智有力菩萨与彼行能行正行菩萨以无乱心若作若立而作是言啊，如是名哈，就是称他的名，某某人善男子听或法弟听哈，这个不是连法弟就不要了，到时候如果正式送的话啊，当然这是送戒的仪轨，到时候送戒的时候，这个倒不一定要把它纳进去了，就是说。把前面的那个精神放进去以后，这边可以重略啊，就直接，因为这个是送戒仪轨哈。但有些部分到时候我们再考虑，假如有机会来送，因为我希望大家是把这样的一个持戒持菩萨戒的精神具具体体的落实在现实当中啊。那当刚才有谈到说，那我幻王菩萨戒、一切菩萨戒，后面我们这里就来谈了。他说，如是菩萨佛。彼因打眼是，彼因打眼是，是不是说你就照着打？不是，是你真的这么认为。你如果说不是，那就停了。所以这一份发心是受持菩萨戒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我们要讲说，菩萨戒是让你的菩萨内涵更具体化的。如果你要成就这个菩萨的广大功德，你不能光空发这个愿，你必须要具体落实，具体落实就是菩萨戒。哎，所以我们必须要学，学得熟啊、哦。所以你发菩提心位，发菩提愿位，应达眼已发啊、哦，这个是前提哦，这个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应达。所以当我们要受持菩萨戒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应答，是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哦。而这种肯定又不是欺狂的哦，是说如是菩萨佛。你注意啊，这句话我一直在这一方面都会强调，如是菩萨佛。我们说是，但人家你是不是菩萨？不是哦，我不是哦，你是不是啦？可是你刚才讲哦，那是刚才啦，那刚才是骗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受持菩萨戒的人，其实因为他发菩提心，他认为他不狂妄，他是菩萨。而这个菩萨的自我肯定，是你应该平时就这么认为的。我特别强调这个意思，因为很少人这么认为。所以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是菩萨、啊、只是当然我烦恼很重，这个我承认，但是不是菩萨？是，这是一种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傲慢肯定，这是一种承担。所以我跟人家写说住持正法舍我其谁，其实就是菩萨了。舍我其谁，我的意思不是排除别人，是我就是。这个跟狂妄，有的人讲说是狂妄，那是另外一回事。舍我其谁，是一种承担。 而你现在必须要认定你就是一个菩萨。这个观念很重要啊，这个因为我们过去都不是很真实，所以离开那个应答之外，你是不是菩萨？我怎么会是呢？你怎么会不是？所以那个应答不真实，你从来不是很肯定你就是菩萨，但你是，你是。好，所以因为这是真话，这不是说一个形式上的应答。好，自此以后因作是言，如是名善男子或法弟，欲以我所受以我所受诸菩萨一切邪处，受诸菩萨一切境界，为律仪界、摄善法界、饶益有情界，如是邪处，如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具，未来一切菩萨当具，普依十方现在一切菩萨今具，于是学处，于是境界，过去一切菩萨已学，未来一切菩萨当学，现在一切菩萨今学，如能受佛。这里面有没有讲说那几条？不是，凡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学的，我都学。有没有分来？没有，这个没有那几条了。那么菩萨界那么容易哦？就是四众四三亲，你就菩萨当完了。当然，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精神往细看，它全部包在里头。任你几条，还是含摄一切法。所以很多人就容易僵硬在什么？我是受什么戒法？我认为你应该是真正认清楚菩萨戒的意涵，实际上想要去受实践菩萨戒，你应该具足这个心，而不是拘泥于我是哪个戒文，我诵哪个，你诵一诵还是一样嘛？不是没用吗？是不是？我诵那个文有什么用？原来有用了，但问题意义不大。我如果了解菩萨戒的精神，凡是菩萨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菩萨学的，我都学。或者你在其他的经论里面，你会看到菩萨当怎么学，还有呢，宝积经也谈很多。很多经典里面谈到菩萨当学，这里面不精神含摄，但戒条不同。那你要不要学？学啊！你不然你要做交代的。我们是做一个真菩萨，我们又不是做一个论剑记仇的。是，所以那个心量才大。那为什么我们说假如有机会，我们虽然是受的是梵王菩萨戒，其实就是一切菩萨戒啊，那不同一个。那不然说我受的是梵王菩萨戒，那一切菩萨戒我不用守啊，弟子菩萨戒我也因为我不受，所以跟我没关。有这种事吗？你应该，所以说我说问题一定要拉回到一个源头，你到底是不是真想行菩萨道，想要成就这个菩萨的修行？你如果有的话，你应该会很务实的，凡是能成就菩萨道的都是我菩萨当学，是不是这样？你自然没这个疑问嘛，自然没这个疑问。但我们就变成说，哎，你受持哪一本？这就是偏了，没有哪一本啊。菩萨的广度跟那个声闻又不一样，凡是成就菩萨道的都是我要学。好，一切菩萨经学啊，这个受诸菩萨一切境界啊，律仪界、摄善法界啊，你能受佛？你有没有这种决心？答言能受。能受，能传授菩萨的第二第三亦如是说，能受接受的菩萨第二第三亦如是答，就是我问你能持吗？就像我们讲能持，能持，能持佛，能持啊，你能不能受持？我能受持，就是三问。再确认，这每一个确认对我们都有很大意义。 加强再加强，加强再加强，加强之外，你加强之后，你就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后面会谈。其实我讲说这是宝贝，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很少人能受持。现在人真的是不容易了，那个心量各方面眼见差太远了。你要知道，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命运，改变自己的业报，就来自于发这个广大心。所有罪业，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样的发心当中，一口气开始跟他断绝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觉相应。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怎么持这个持，绝对菩萨戒要持得好，一定要有般若，是不是？一定要有这种方便善巧智慧，才能把菩萨道修得很好。所以菩萨道从开始受持开始啊，你就必须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要这样。好，能受菩萨第二第三亦如是答，能受菩萨作如是问，乃至第三受境界已。能受齁，能受持菩萨作如是答，就是传授的他问三次，能接受的菩萨作如是答，乃至第三受境界已。这时候其实就在正式纳受了。正式纳受，这个时候是你在你一说是的时候，是不是就进来？应该这时候，后面呢？后面其实是证明，后面是证明，而这个证明又有另外意义。我是在诸佛菩萨前受持的这份肯定，所以其实它是整个环节的。但问题是，当我能受的时候，能，这时候就具体的啊，能受菩萨不起于坐，这时候要受戒的人哈。没有起坐，能传授，能受菩萨对佛向前啊，普以十方现住诸佛及诸菩萨，恭敬供养，顶礼双足，坐如是白。某名菩萨今以我某菩萨所，乃至三收受菩萨戒，我菩萨以为某名菩萨作证，唯愿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诸佛菩萨，第一真圣于现不现一切实处，一切有情皆现劫者，于此莫名受戒菩萨亦为作证。第二第三亦如是说，就是说能受跟传授，他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问答三次之后啊，这时候传授的菩萨就必须仰白所有诸佛菩萨。现在某以仪好，以仪我摩菩萨所，乃至三收受菩萨戒，他三收受菩萨戒，我摩菩萨以为某名菩萨作证，我为他作证，现在我作证啊，然后我作证，然后我请诸佛菩萨也同时作证。所以你是在诸佛菩萨在传授的戒师前，乃至其他诸佛菩萨前证明你受，就像我们尊证一样，二十师你中二十师十师，这时候是增加你对这个戒法的尊重珍惜，长养你的惭愧心，因为你在诸佛菩萨前发愿的，哎，我证明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做很多事情，哎，我们找个证人，你找个证人你就不敢随便了，那你要找那么多的证人，你更不敢打妄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不是威胁了，其实是让你更加尊重加强你的对这个戒法的肯定所以我某菩萨以为某名菩萨某某人菩萨作证，同时我希望所有诸佛菩萨能为他为某名受戒菩萨也能作证这三说求真诚求 好，然后其实这个整个受戒其实是就这样哦。但问题这样这样难呐、啊。如果依我刚才讲的，其实是很不容易。一个人能得遇菩萨道，听了能欢喜，像现在是不是越难？现在很难了、哦。现在跟我们当初学佛那时候的人在听菩萨法，因缘差很多。已经，我最近又在接触了一些文章，其实看过去其实都受影响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中道思想，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中道思想是透过部派一路演进到后来入般若经。那般若经呢？般若经当然是后面的了。般若经不是活那时代说的，是经过阿含，然后到了部派，部派当然是活不在喽，然后再演进到后来，终于大成于什么？般若经，那表示般若经在哪时候出来的？当然是后面创造出来，不是佛说的。所以现在出现到一个人非常矛盾的，又信受又否定，又信受又否定。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龙树菩萨你又要相信，你为什么不相信龙树菩萨所相信的大圣经？因为离开了大圣经，大圣法根本不容易找到一个真正的源流啊。那你就又要承认又不承认，弄得很多人就也混乱了。所以现在这种思想几乎遍在各个角落。即便我现在跟很多人讲，他听了又有道理，然后转一下，他又接受了，很难真正改变，因为人为言轻。今天我们很在乎的是菩萨法的传承清不清净，因为这个传承来自于大圣经论，大圣起，尤其是大圣经是佛说的，这个你把它断了就断了嘛。所以这个断了以后，那个信心就退了。就退了，退了以后从此要再接就难了。所以说一个人现在开始还是有机会听到大圣法，但愿意那种充满意乐心，很强烈的行菩萨道的这一份意乐心的培养，已经出现好多好多的障碍。跟我们那时代才多久？以无量劫来讲，我们现在这二三十年算多久？那么一刹那，可是问题，我们明明就看到这么一刹那时间，竟然让很多人慢慢没机会起欢喜心受持菩萨戒，尤其是越来越知识分子，不学还好，学了一杂乱以后，这种因缘，有的人还在赞叹大圣，但内心已经含着这份杂乱的毒了。所以我说，要没有具足这样的福报，一个人要经过多少关卡，到最后才能很如实的心发愿受持一个清净的菩萨戒，难哦。所以这个福报现在众生越来越难了，不容易了。好，所以你看道理是这样，我求，那他为我证明，好，我为他证明，然后诸佛菩萨证明，就这样哦。好，你看啊，我们看下一个，如是受戒结魔毕尽啊，好，就是我们先传授，你能不能持持？好，你就在你讲完了以后，我证明这个过程当中，确定你以这个意乐心纳受这一份戒体。什么戒体形成一股作用力的吗？我的许诺，我的许诺。所以声闻戒的最戒体的核心在哪里？出离心。这个出离心才是声闻戒法最核心的地方。 菩提心是菩萨戒的核心。所以我为什么要受持声闻戒？因为我想处理，我是菩萨，你看我是菩萨，发菩提心、菩提愿位，我发了，这个才受持。我有没有出离？想要出三界？要，好，受持这个戒法，从来这个心都是主轴。或者的话，我们去受持，你就算跟我持得很好，我不认为你清净哦。我今天论清不清净，我不是从那个看哦。如果到最后我们把整个戒法的核心要清净的话，它必须由正见来引导，不是我说的，八正道就是这么说的，正见呢、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唯一正真之道八正道，又谈了、四谛智是八正道的道体，对不对？正语见、正业、正命，它是自助意帮助，好，然后这个后面正精进这些巩固正念正定，它其实是同一个。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建立正见的话，我们那个戒法的核心如何面对烦恼、对治烦恼、让烦恼能去除得清净的这份认知，你模糊掉了。其实上主要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心，这个才是戒法的核心。所以这个一旦有了以后，我们就在这一份纳受当中形成一种确定。这个确定，如果心很真实，它就形成一个坚固的戒体，因为它就等于是打上什么疫苗了，打上疫苗，这个疫苗就开始。到最后就慢慢酝酿，到最后就产生抗体。因为打那个要死不活的就没用了，打了有作用。你要不要打那过期的疫苗，种下去种安慰的没作用，是吧？好，那我们现在不是那个现在那个流感疫苗三合一的、四合一的，哦，各种有可能产生的那个，因为流感啊 ，A 型流感那个一直在变啊，所以最近又在流行。那中间感染的，其中还有三分之一打过疫苗。那为什么呀？应该它还是会减弱了，但可见作用还不完整，所以还是照样感染。好，所以说我们要讲这戒体，有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纳受戒体就偏观想，观想到现在是彩色还是黑白的，弄得自己逼得好紧。没有，我们现在因为方向导错，老是在这种观想做文章，所以我们在观想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那一份发心。我宁愿在观想过程反复讲，我要让你的心具体，而不是在那个观想的假象当中给你，让你的心动摇了、恍惚了、紧张了，那份依乐心反而不见了，是不是？那么我们以前都这样啊，观了老半天，因为师父刚才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很紧张啊，一直抖，那这样我有没有戒体？就那把重点移到旁边去了。我想说，不观想也可以，就是那种菩萨自干，我要行菩萨道，我愿意接受，大声喊，这就是。那你要观了老半天，你知道这不是有口无心吗？是不是？那我为了要加强，所以我配合观想，但不要把观想当主体啊。是你发这个愿，我这里又没观想，是不是？那是一种辅助，最重要的是那一份菩提心。所以他问你，你是不是菩萨？有没有发菩提愿？有，要不要受？这个为前提，我才愿意受。你那份坚定、恳切、真诚的心才拿手的，那我就为你这个心作证。那利用这个做法，让你内在零散的因缘得以具足而坚固，这是宝啊！ 所以如果你前后因果都很真实，你得到的是真的宝，它就会起作用。你看啊，如是受戒结魔毕尽，从此无间，普益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现住诸佛以入，这应该顿号，以入啊，以入大地诸菩萨前，法尔相现啊，就是由此表现啊，我如是如实用这样的因缘展现我这样的传授戒法，我如实问答。一切如法，法尔相现，由此表示啊，由此表示就是我这样的宣说，我这样的应答，借着这样的仪式，我让我的心成形，我以这样表达出来了。如是菩萨啊，如是菩萨以受菩萨所受境界哈、啊，就是如是表示什么？表示如是菩萨以受菩萨所受境界哦。我做这样的应答传授，然后应答，由此表示什么？如是菩萨已受菩萨所受境界，这些人已经受了哦。好，尔时十方诸佛菩萨于是菩萨法尔之相啊，升起意念，哦，这个电波就感应了，开机了，好。升起意念，由意念故正智见转，由正智见如实觉知，某世界中某名菩萨，某菩萨所正受菩萨所受境界，一切于此受戒菩萨如智如子如地生亲善意啊，见念灵明啊，有佛菩萨见念灵明，令是菩萨希求善法，备护增长，无有退减。这就是来感应啊，你不开机，其实佛菩萨都在，但我们其实我们证明我们发愿用这样的相，因此感应道教。所以我常讲说，求佛其实就是开放出来了，让诸佛菩萨让你，因为你以前遮住，而你现在用这一份真诚的心打开了跟诸佛菩萨的感应。就算说就像电视，其实电波早在啊，只是你没开机啊，现在我透过我自己的这一份发愿一打开，感应道教。好，那同时你看他这里讲啊，我现在在这个菩萨法尔相现啊，因为这样的因缘，由此表示这样的菩萨受完境界，这时候十方诸佛菩萨对这个菩萨法尔之相啊，哈、啊，就升起意念了 有因为你祈求嘛，啊，那由意念故正智见转啊，由正智见如实觉知，啊，这时候某世界中某名菩萨受菩萨戒，就因为所以一切于此受戒菩萨就生这种亲爱想。菩萨也是这样，比如说有人打电话，哎，师父师父，你知道吗，之前有一个很烦恼很烦恼，那一个现在受菩萨戒了，真的啊，他已经改过向善了，哎，以后有机会他有什么问题欢迎他来找我，哎，我也很乐意教导他，是不是就这样，我们都凡夫都起这个心，诸佛菩萨更不用说，是不是，所以那种意念心，你电话筒给他，那、恭喜你咯，你受持菩萨戒，好难得好难得，赞叹善男子善女人，善哉善哉，好加油，广大功德哦，你听到谢谢诸佛菩萨对我如此赞叹，我必当依教奉行，不就这样吗，我这样讲是不是很通很平常，那、这样就感应道教了不是吗，是啊，我们讲的都活生生的不是吗，没错，因为你的心真实，这份感应你也会觉得理所当然，这里面其实是感应道教的，你那份心经过我的戒师在活菩萨前，我也 因为以我对佛菩萨的信受，我也知道现前虽然诸佛菩萨没有现前，但我知道他其实就在现前，所以我也真真实实能观察，我就在诸佛菩萨面前接受菩萨戒，我同时也感受到诸佛菩萨对我的赞叹、怜悯、守护。在这时候，就是我们《金刚经》讲，世尊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这时候说，我现在已经是如来家一份子的，我们家有一个可以靠了。就是我已经有依靠处，同共感应诸佛菩萨对我的灵念护持。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了行菩萨道，就算走得孤孤单单，你会知道，德不孤必有邻，而且这个邻还是诸佛菩萨当我同学嘞，心情不一样。好，所以依这样的因缘哈，诸佛菩萨各个因缘啊，地上啊，就陆地菩萨的这些大菩萨都能因此而生起意念，由这样如实由正自见啊，而如实觉知，这个其实诸佛菩萨能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怎么感应呢？其实感应之道在哪里啊？我们早就应该，我们现在的感应一直在寻求一个感应，但这个感应其实是有界限有范围的。最大的感应是什么？与法界等流。我们怎么感应？你不要用有为的，你把自己像虚空，你是不是感应一切虚空？你把自己弄成小空间，那你是不是就卡在这里？如果你心如虚空，你是不是跟一切虚空性相应？所以如果你能业知道如来意，能相应如来的清净，随你得一分而相应的时候，是不是就跟十方佛感应？为什么？那我们讲说，在以诸佛菩萨以世尊同一鼻孔出气，那怎么同一鼻孔出气？所以为什么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因为同时我们是不是在《金刚经》讲，有这种念头的人，佛怎么样？悉知悉见。是由哪里悉知悉见？金刚般若。从般若诸佛悉知悉见，这才是真正感应道家的源头。其实这才是长在这里，但我们有的人就往外求，在其他地方忙忙碌碌寻求诸佛菩萨的加持感应。其实我就一直跟大家讲，你不用忙，你不用怕，只要你依教奉行，必得十方诸佛的加持，你不用求。佛菩萨的慈悲不需要你求，他只要你如法供养。法供养怎么样？行菩萨道是法供养啊，所以这个认知要有，否则的话，我们在字末上一直弄，其实弄到最后，斤斤计较、挂碍，到最后赚没多少。为什么？就被你这个妄想分别心，把很多福报都推掉了。好，你看，令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令是菩萨悉求善法，备护增长，无有退减。你看哦，这个叫法法相应啊，乃至你跟诸佛菩萨的感应是不是由此而来？所以一个人他当他愿意发起勇猛的行菩萨道、诵持菩萨戒的心的时候，他只会怎么样？备护增长，无有退减。你说那时候在受戒，不是时时，速度会很快。你以这种坚固心得诸佛菩萨，因为你时时在意念，不是吗？你在时时在意念的时候，诸佛菩萨也同时意念着你，如子亦母，如母亦子啊。 不相为缘啊，那不都同样都是同样的道理啊，是不是？好，所以有的人呢怪我想想，当你如果哎呀我这样修会不会魔障，哎，有啦，这样吗？这样会有魔障？有，为什么？你这个挂碍心就是魔障。你也许因为你不要狂妄，不要狂妄，有时候容易出问题。我的意思就是为法忘趣，我不是要跟魔对抗，我只知道我必须为了修行不惜生命。当我起这个心的时候，就会翻一翻，完全不同格局出来。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能不能行这个菩萨道？我们有时候在那里挂碍，你这个挂碍心本身就是障碍啊。其实凡夫都是这样，没错。但你现在观念上留意一下，你所有的挂碍其实都顺向我执法执，都是爱取有。所以这才是根源问题，这才是根源问题。所以最大的魔障怎么去除？最真根源的魔障就发菩提心里面开始。为什么？它是觉相应的。而且这种很强的意志力的时候，所以一个人在一个大的念力起来的时候，他整个局面都改。但这一点必须要具足一些资金才能跳开来，或者有时候我们百般挣扎，一直想突破，即便有这个意愿，但因为认知不到，跳来跳去都跳到自己的坑里面去，都跳到坑里面去，跳了老半天，到最后跳来跳去还是我。所以孙悟空再怎么跳72遍回来就在跑不出这个手掌中。你看那种孙悟空怎么跳都离不开五蕴，对不对？你再怎么跳都不离开五蕴，任你神通再大，回来不是回来，根本没离开，是不是？所以我说，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法，这个菩萨的内涵就越来越清净的时候，你一念起与诸佛菩萨的本愿相应。我不是谁的弟子，我是诸佛菩萨的共同弟子。为什么？他心愿是没界限的，他的慈悲没界限，他的智慧无障碍，所以他为诸佛菩萨共同一念护持，是吧？当知是名受菩萨戒，起白请证啊！好，如是以作受菩萨戒结魔等事，受菩萨聚起供养啊、哦！完了以后，大家起来供养。普于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诸佛菩萨顶礼双足，恭敬而退。这个都是境界呢，因为我们大概会顶礼。但呢，顶礼这里面有一点差。一个人如果对法有一些熏习，他的顶礼他会真的觉得我在顶礼十方诸佛。但我们现在一般认知有点空洞，所以我们只能勉强观想。但有的人不需要观想，为什么？为什么观想？我就这样，你没看到？不是啊，诸佛菩萨本来就在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信受到自然流露，你看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味道，这个味道一般人不容易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我们见一个人，我们百般殷勤啊，或是对一个不认识的，我们都还很客气。我们对不认识的人，乃是朋友或是其他人，我们都很客气，对自己家人反而比较随便。那为什么对自己家人随便？那你说，哎呀， 你对你家人不恭敬，你对家人不爱，你怎么还能爱你外面的人？对啦，礼貌上是如此，可是实际上我还是爱我家人啊。可是只是态度这样，为什么态度这样？因为我们自己家有需要吗？你看，他反而是真正内，他的内心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不需要再用任何仪式方式去表达，他就这样。所以一个人的菩萨道，他说，一个人对诸佛菩萨在不在现前，他不用观，他为什么不用观？因为啊，不就是事实吗？所以他不需要观，因为他就我像观你们在，不用你们就在，我为什么要观？好啊，因为还没坐满，我观其他坐满，那这个就到这倒不用了啊。事实，所以那种心会很直接，而这个直接来自于你对这个法理的确信，这种确信，这种观想就变成直接。这个直接就形成你对这一份所有这种仪式所做的修持都产生具体功德。好，我们休息一下。